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四篇，对神有用的生命。出埃及记启示出神在他的经营里为着完成他的旨意所能使用的人，正如在本书中所看见的，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般人在地上为他建造一个居所。因此在出埃及记末了，帐幕立起来成为神的居所。再者，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还需要有军队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征战。以色列人是团体的百姓，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立刻编组成军。从他们蒙救赎直到取得美地，他们必须征服仇敌，尤其是霸占了所应许给他们之美地的仇敌。如果以色列人要享受那美地，并成就神的旨意，建造一个圣殿作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他们就必须征战，将那地从仇敌窃据的手中救出来。因此对神有用，乃是与建造他的居所并为他在地上的权益征战有关系。在这些事上对神有用的生命，乃是女人的生命。然而按照天然的观念，对神有用的该是男人的生命，这是因为男人是优秀的战士，而女人被认为是弱者。读出埃及记第一和第二章的人，很少看见连接着两章的基本主题。第一章显示神的百姓受奴役，而第二章启示神如何预备一个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捆绑。基本的主题是神需要一种生命，为要保全他的百姓，并预备一位拯救者，拯救他们脱离捆绑。保全百姓和预备拯救者，两者都只能借着女人的生命得成就。在圣经里，男子的观念意义很丰富，当然这是指一个男人，但是他也表明独立的生命。不仅如此，他还说出基督是宇宙中独一的男子。所有结过婚的弟兄必须知道，他们只是丈夫的影儿，那真正的丈夫乃是基督。因神是独一的丈夫，所以以赛亚54章5节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在旧约里，神以他的子民为他的配偶，不论一个以色列人是男是女，都是神团体妻子的一部分。在圣经里，丈夫一词是指头说的，也表示独立的生命。当我们从正面的意义上说到一个男子，我们心里指的是一个丈夫，他是头，并且有独立的生命。因为神是宇宙中独一的丈夫，只有他是头，也只有他才有独立的生命。说神需要依靠任何人或任何事是亵渎，宣称我们能向神独立也是亵渎。结过婚的姊妹们，身为女人，不该篡夺头的地位，也不该独立的生活，反而她们必须过着依靠丈夫的生活。他们的丈夫是主，做真正丈夫的影儿。虽然结过婚的弟兄对于他们的妻子是丈夫的影儿，但实际上他们对于主乃是女人，因此他们不该篡夺主做头的地位，也不该过独立的生活，他们应当顺服，过着倚靠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一方面，神是基督的头。在哥林多前书11章3节说，神是基督的头。说神是我们的头并不正确，因为基督才是人的头。第二方面，在神做元首之下，基督是个人的头。林前11章3节说，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在他自己里面不是个人的头，在神做元首之下，他才是众人的头。第三方面，在基督做元首之下，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如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然而男人不该凭自己做女人的头，只有当他自己在基督做元首之下，他才是头。一方面，基督是在神做元首之下，另一方面他是个人的头。同样的，一方面男人该在基督做元首之下， 另一方面，他该是女人的头，在元首之下又要做别人的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基督的一生里，我们看见将这事行出来的最好榜样。四福音启示主基督总是在神做元首之下，然而他同时也是众门徒的头，基督绝不向父独立。在约翰五章三十节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在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子总是在父神做元首之下，然而他也在别人之上行使元首的职权。例如每当彼得自己出头并过独立的生活时，他就非常严厉地对待彼得。主纠正彼得是借着使他了解基督是头，基督是在父神做元首之下，彼得也必须在基督做元首之下。由此我们看见神是基督的头，而基督在神做元首之下是个人的头，照样男人在基督做元首之下是女人的头。第四方面，男人预表基督，表明独立的生命。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幅图画上，男人是代表神，女人则代表人。在这种意义上，男人预表基督，表明独立的生命。在神做元首之下这一面，基督有依靠的生命，但是在做个人的头这事上，基督有独立的生命。这意思是说，基督倚靠神，但向我们独立。对于神，基督的生命是倚靠的生命，但对于我们，他的生命是独立的。男人代表具有独立生命的基督。结过婚的弟兄们，向着基督有倚靠的生命，但向着他们的妻子则有独立的生命。第五方面，女人预表人，表明依靠的生命。在神与人的关系上，正如男人代表神，女人则代表人，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女人表明依靠的生命。男人有依靠和独立两方面，但女人只有依靠的这一面。不容女人有独立生命的乃是神，并非男人。第六方面，男人依靠神过生活，成为真正的女人。男人不该是男人，而该是女人，就是依靠神过生活的人。唯有这样的女人，生命对神才能有用。在出埃及记这卷图画的书里，描绘这种女人生命的有第一章里的收生婆和第二章里所有的女人，包括摩西的母亲和姐姐、卑女、法老的女儿以及米甸祭司的七个女儿。所有的男人都该是这样的女人。第七方面，人向神独立就是背叛。人向神独立就是背叛，我们一独立就是背叛神。因着男人的生命是独立和背叛的，神就无法用来成就他的旨意。第八方面，女人过独立的生活，成为真正的男人。如果女人过独立的生活，她就成为真正的男人。今天许多女人已成了男人，这是许多分居和离婚的主要原因。第九方面，只有真正的女人生命对神才有用。无论我们是姊妹或是弟兄，我们都必须是女人，并且凭着那唯一与神有用的生命而活。要成为女人，我们需要倚靠主。在创世纪第二章里，生命树表明倚靠，而知识树表明独立。生命总是使我们依靠，而知识总是使我们独立。比方说，在你教导一个小孩某件事以前，在那件事上他依靠你，然而一旦他学会那件事，他就变得骄傲而独立。相反的， 生命使我们依靠神，神愿意我们拣选生命而非知识，这意思是说他要我们拣选依靠而不是独立。过独立的生活意思是凭知识树而活，然而过依靠的生活意思是凭生命树而活。凭生命树而活实际上就是凭主自己而活。约翰15章的葡萄树就是对倚靠的生命一个最好的说明。约翰15章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葡萄树所有的枝子都倚靠葡萄树，住在葡萄树里面就是倚靠葡萄树，因此就着住来说是无法独立的。不仅属世的人过着独立的生活，许多基督徒也过着向神独立的生活，故此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在神看来无何用处。所以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我们必须恒久靠神而活，不管我们与主同在有多长久，今天仍然必须依靠他过生活。例如我们的吃喝与呼吸是不能毕业的，若是一个人说他已经呼吸了70年，所以不需要再呼吸了，这是何等的愚昧。生命是没有毕业的，神的策略是将我们放在必须依靠他的地位上。我们需要祷告说，主，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我必须住在你里面，接受你做我的生命。我每天都需要吃生命树，主，我要过女人的生活，就是一直依靠你的生活。这就是神能用来完成他旨意的生命。摩西40岁时过着独立的男人生活，他行事向神独立，用他天然的力量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摩西真是一个独立的男人，然而在第二个40年间，摩西被摆在一边，神教导他不用他男人的生命。要训练一个男人过女人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在摩西一生的第二个40年间，他学习做一个女人。在他的第三个40年，从80岁到120岁，摩西过的是女人的生活。唯有一件事例，当他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向神独立。因着摩西在那个场合的举动像男人，他激怒了主，因此被剥夺进入美地的特权。通常读圣经的人以为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首领，然而摩西对自己没有这种观念，他从不擅取首领的地位。当以色列人背叛他，他认为是背叛神而不是背叛他。摩西只有到主面前把难处告诉他，摩西这样做便是尊荣主做元首，是那独一的男子。这表示摩西过着女人的生活，就是依靠神的生活。女人的生命不仅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见到，在以后的各章中也可见到。我们已经指出摩西被训练过女人的生活，不但如此，所有的战士都过着依靠神的女人生活。倘若你没有学会做女人，你就无法为神的国征战。神只使用女战士，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过着独立的男人生活，你就在属灵的征战上毫无用处。我愿意强调男人向神独立这一点。例如丈夫可能以向神独立的方式带妻子，妻子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带丈夫。这意思是说，在消极的意义上，丈夫和妻子都可能是男人，但我们不该是这样向神独立的男人。我们应该是依靠神的女人，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凡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该依靠他。我们的光景若是这样，我们就是真正的女人，过着依靠的生活。 教会历史说出，无论何时有这样一个女人的生命，神就能够为着她的旨意做些事。以马丁·路德做例子，他是一个学会依靠神的人。无疑的，路德生来就有坚强的意志，然而他学习依靠主。他的生活行动不是一个刚强的男人，而是一个依靠的女人。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女人，他的著作证明这个事实。保罗不以向神独立的方式做任何事，因为他是一个女人。他的工作、行为和动作都是出自依靠神的生命。我们来看神待以色列如同他的妻子。在圣经中，神的子民被比作女人。在旧约里，他告诉他的子民说，他是他们的丈夫，而他们是他的妻子。连大卫王这么一位大能的勇士也是这个团体妻子的一部分。大卫不是以色列人的丈夫，神才是。每当以色列人背叛神时，他们就渐取了丈夫的地位，仿佛与神离婚了一样。他们与主分开，行动向他独立，但神有怜悯，呼召他们归向他这位真实的丈夫。新约中认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童女。马太25章1节，主耶稣把他的门徒比喻为童女。此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身为信徒，我们的地位该是童女的地位，我们的生命也该是童女的生命。基督是那独一的丈夫，在他眼中我们都是童女。我们来看基督爱召会如同他的配偶。以弗所书5章25节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此我们看见基督爱教会如同他的配偶，他的妻子，所以教会绝不该独立。他绝不该是男人，他应该一直是女人。这就是在英文里说到教会时使用阴性代名词的原因。教会必须一直倚靠基督过生活。基督在千年国度里娶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启示录19章7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是指在千年国度里，基督娶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心腹。当基督回来时，他不是娶一个男人，而是娶一个女人，一个心腹。神享受新耶路撒冷做他的妻子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将是神的妻子直到永远。这说出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将一直过着倚靠的生活直到永远。今天我们在地方教会中都必须过这种倚靠的生活，我们的行动不该像男人。基督徒与教会中的难处就在于弟兄姊妹过着独立的男人生活。每当在教会中有弟兄或姊妹生活像男人时，麻烦就来了。我们何等需要学习不向神独立生活。如果我们学这功课，就会知道某些事我们不能做，不是因为这些事不对，而是因为做这些事我们就向神独立了。如果我们都害怕独立，教会生活中就没有难处了。不仅如此，结了婚的夫妻间也没有难处了。在教会生活、婚姻生活以及众圣徒间，所有的难处都来自一个根源，那根源就是独立。我们必须像出埃及记中的收生婆需要祷告说，主，我不要做一个刚强的男人，不要满了意见，总是坚持自己的办法。主，我要像出埃及记第1章中的收生婆以及第2章中的女子。我们将要看见，当摩西面对法老时，他不是一个男人。 在他与法老办交涉时，他是一个倚靠神的女人。摩西不自作主张，他也不出任何建议，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发起的。摩西尊荣神做独一的创始者。神所发起的工作在建造帐幕的事上可以清楚看见。摩西不是在某天早晨醒来突然有个意念要为神建造一个帐幕，相反的，神召他上山，在那里向他启示他的心意，然后嘱咐他照着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建造帐幕。神没有给摩西地位独自做决定，摩西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依靠神，这就是神为着他的旨意所能使用的生命。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多次说到成全圣徒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事。如果我们被用来成全别人，我们自己必须有倚靠的生命。主渴望看见被成全的唯一生命乃是倚靠的生命。倘若我们的生活工作向神独立，我们工作的结果就是把别人的生命做成完全独立的生命。只有倚靠的生命才能产生倚靠的生命，只有在凡事上倚靠神的生命才能成全别人做女人。假定某人的己很强，依靠自己的才能、建议和断定，这样的人只能产生独立的生命，就是能干而向神独立的人。这种工作的结果不是新耶路撒冷，却是大巴比伦，向神独立且背叛他的城。然而教会是女人，作为女人她没有头的地位，也没有独立的生命，她的头乃是基督，她的生命乃是倚靠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教会中的情形。如果我们要正确的成全别人并建造教会，我们就需要这种女人的生命。历代以来教会没有被建造反而被拆毁的原因在于所谓的建造者太独立了，他们始终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然而我们感谢主，总有少数人甘心倚靠主，一直过着女人的生活。关键不在于我们能做多少，乃在于我们倚靠主有多少。我们已经指出，在约翰15章5节，主耶稣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些话，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把它忘了，或者把它搁在一边。然而使徒保罗是照着这话实行的人。在哥林多前书2章3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害怕他会向神独立，凭自己做一些事。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惧怕，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正当的惧怕。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惧怕，我们就会害怕凭自己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向神独立的事了。我们向主独立所做的任何事都是背叛，甚至连我们的传福音或帮助圣徒也可能是一种背叛。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来帮助教会，然而很可能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背叛，因为是向主独立而做的。我感谢主光照我们出埃及记这卷书中的女人生命。女人的生命是唯一对神有用的生命。我们都必须知道，神绝不使用男人的生命。第一章里的女人被用来保全以色列人，第二章的女人被用来预备主所兴起的器皿，最终连摩西自己也被训练成一个女人，就像第一章的收生婆和第二章中的不同的女人。因她是一个女人，她就能被神使用，为着完成神的旨意。但即使像他这样，当他在旷野被以色列人激怒时，他还是有一度像男人。这样一来，他便失去了神的祝福。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在他的经营和行动中，我们都必须警醒，恐惧战惊，行事不向神独立。 愿我们都看见，只有我们在每一时刻，在一切事上，都是依靠他的女人，神才能使用我们。我们从主得知，唯有女人的生命才对他有用，这是极其重要的。